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份挺有意思的材料哈，就是奈飞 Netflix 他们最新的这个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这感觉就像我们直接拿到了这个内部会议的第一手信息。时间是2025年10月21号，参会的都是大人物，像联席 CEO 泰德·萨兰多斯、格雷格·彼得斯，还有 CFO 斯宾森·诺尼曼这些人。咱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从这份说实话可能有点干巴巴但信息量巨大的记录里头挖出来奈飞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他们接下来想干嘛，还有他们对未来怎么看。这不光是看数字好，更是要看懂这家流媒体巨头它背后的思考和布局。准备好了吗？咱们这就开始。好，那一上来我们先看看整体情况。高管们传递的信号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他们提到说 Q3 的营收是符合预期的，而且如果把后面我们要细聊的那个巴西税务问题抛掉，营运利润其实是超预期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他们在美国和英国的电视观看时长份额都创了新高，分别是 8.6% 和 9.4%。 这个听起来确实挺不错的。
对，这些数字肯定是他们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亮点。不过啊，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怎么解读这个增长空间。泰德·萨兰多斯就特别提了个数字，他说奈飞现在只占了潜在市场消费支出的大概7%，然后在美国的电视观看时间里也只占了10%左右。他原话是核心业务仍有巨大的盈利增长空间。这话听起来野心不小啊，但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实现起来难不难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他这么说是真觉得潜力巨大，还是有点给自己打气的意思？毕竟现在竞争也激烈啊。
我觉得可能两者都有吧。一方面这肯定是反映了他们的自信，觉得我还能抢占更多用户时间，赚更多钱。但另一方面呢，也这确实点出了你要想搞一个真正的全球流媒体平台太难了。你想想，技术要顶尖吧，推荐算法、播放体验什么的，内容呢，还得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爱看，这个挑战非常大。
奈飞高管自己也挺实在，承认说技术和内容这两方面都还有提升空间。这既是一种表态，也是现实情况。而且他们还反复强调，公司这25年就是一路适应变化过来的。从早期租DVD到今天搞全球流媒体，这种怎么说呢，进化能力是他们信心的来源。
这个适应性确实好像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那说到内容，这次财报会上他们特别提了个例子，是个动画电影，叫 K-pop Demon Hunters。据说不光是奈飞有史以来最火的动画片，还促成了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儿。就是让美泰和孩之宝这两家平时是死对头的玩具公司，居然搞了个全球联合的玩具授权。萨兰多斯就说，这证明了他们创造突破性贺热作品并影响文化的能力。这个听起来可不只是电影火了，都影响到别的行业巨头怎么玩了。
对，这个案例确实很有代表性。它正好揭示了奈飞平台和其他发行渠道的一个关键区别。萨兰多斯解释说， K-pop Demon Hunters 的成功模式，它不是靠传统电影那种手中末票房冲一下就完了，它是依赖平台内部的那些他们叫超级粉丝。这些粉丝啊会反复看，然后特别热情的去推荐给别人，就像滚雪球一样，这个热度就起来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靠粉丝的这种自发力量，在奈飞这个平台内部把一个作品给捧红了。
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奈飞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有很强的这种发酵和传播能力，用户粘性也高，能让内容被反复消费，这个是传统电影院线很难做到的。
有道理。那除了这个动画片，他们还提了另一个亮点，就是体育赛事直播，那个卡内洛对克劳福德的拳击赛，号称是本世纪观看人数最多的男子冠军赛，吸引了超过4100万观众，这个是直播加回看，而且在91个国家都进了前10。这个数字听起来就更像我们理解的那种大事件了。
完全正确。 体育直播这种大事件呢，它提供的价值就跟刚才那个动画片不一样了。它的核心在哪儿？在于及时性、话题性，还有那个引爆能力。你想想，一场万众目睹的拳击赛，刷一下就能拉来好多新用户注册，品牌热度也上去了，社交媒体上都在讨论。不过呢，萨兰多斯也很坦诚，他说这种内容啊，就算再火，通常也只占总观看市场的很小一部分，可能连1%都不到。
不到1%？那花那么多钱去搞这个直播，从时间占比上看，不是有点划不来？
只要看你怎么算了。它带来的那种品牌曝光，还有新用户的增长，可能带来的价值是远超那1%的时长的。
而且，这也正好体现了奈飞内容策略的另一个层面。你不能光指望单一的爆款。萨兰多斯用了个比喻，叫稳定鼓点 （stable drum beat）， 意思就是说，奈飞的成功更多是依赖于，持续不断地推出各种各样用户喜欢的节目和电影，形成一种稳定的、能满足不同人口味的节奏。爆款当然好了，但基础是这个稳定鼓点不能停。
哦，稳定鼓点配上偶尔的重磅炸弹，哎，这个策略听起来很清晰。
对，所以你看，他们预告了2026年一大堆要回归的老剧和新电影，像什么《布里吉顿》、《怒呛人生》、《艾米丽在巴黎》、《航海王》真人版，还有那个格雷大格威格导演的《纳尼亚传奇》、本阿弗莱克导演的《The Animals》，还有浴血黑帮电影版，就是为了保持这种持续的高质量的内容输出。
嗯，这内容储备听着是挺吓人的。那这么多内容投入，钱从哪儿来呢？广告业务肯定是个重点了。他们提到说，2025年广告收入有希望翻一倍以上，当然也承认说现在的基数还比较小。还提到美国的广告预售，就是那个 upfront commitments， 承诺额翻了一倍多。这个预售具体是啥意思？跟咱们平时说的预售一样吗？
这个广告预售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广告行业的一种比较传统的做法。就是那些大广告主，像大品牌，他们会提前承诺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比如一年吧，在奈飞这个平台上我会投这么多钱的广告。
哦，提前锁定预算。
对，提前把预算锁定，这部分的承诺额翻倍了，就说明大品牌对奈飞这个广告平台的认可度在提高，这对稳动他们未来一两年的广告收入是很有帮助的。
哦，原来是这样。他们还提到另一个词，叫程序化广告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说这个增长更快。这又是个啥？听起来有点高科技。
程序化广告说白了就是用软件系统自动去完成广告位的买卖和投放，不像以前主要得靠销售人员一个一个去谈合同。这种方式效率更高，而且呢也能更精准地把广告投给他想投的那些人。
啊哈，机器自动卖广告更准快。对，奈飞说这部分增长更快，就意味着他们正在用技术手段大规模高效率地去拓展广告业务，这被认为是他们未来广告收入增量的一个重要来源。
明白了。他们还用了个比喻，说自己现在广告业务处在行走阶段，之前是爬行，未来要奔跑。还提到了自家的广告技术套件 Ad Suit， 这意思是要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吗？
对，非常关键，建立自己的广告技术站，这个 Ad Suit 就是其中一部分。这意味着他们能更快地根据客户，也就是广告主的反馈，去改进和优化他们的广告产品，
就不用老是受制于第三方的技术供应商了，对吧？这样他们就能形成一个很快的学习和改进的循环。
自己说了算，迭代更快。
是的。
接下来的计划也挺清楚的。2026年重点是让广告主买广告更方便，比如说接入更多像 Amazon DSP 这样的需求方平台。
等等，需求方平台 DSP。这是个啥平台？
这个 DSP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广告主用来购买广告资源的那个系统，那个工具。
哦，广告主买广告位的地方。
对，接入更多主流的 DSP， 就意味着，哎，有更多的广告主可以用他们平时习惯的工具，很方便地来买奈飞的广告位了。同时呢，2026年还要提升全球的数据和定向能力。到了2027年，他们的计划就更深了。要投钱搞那个基于 machine learning 的优化， 还有更高级的效果衡量、用户定向技术。他们听起来挺自信的，觉得凭着奈飞本身的技术和数据积累，能比其他搞流媒体的对手更快地把广告这块做起来。
嗯，这听起来确实是野心勃勃，而且好像也有这个技术底气。不过，奈飞的版图好像不止电影和剧集了。这次他们还提到了游戏业务，特别是那个 Party Games， 说是可以用电视玩，然后手机当控制器，像什么 Boggle Party、 Pictionary Game Night 这些。这是想干嘛？占领我们客厅聚会的场景？
很有可能。格雷格·彼得斯呢，他把游戏看作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叫做互动性 （interactivity） 的一部分。他觉得互动性可以补充咱们平时看电视那种，单向接受信息的线性叙事，能带来新的娱乐体验。
互动性听起来有点意思，怎么互动呢？
需要功能，以后可能还会用到像 Star Search 那种选秀节目里。你想想，看节目还能投票参与，感觉就不一样了。
嗯，这倒是。除了游戏和互动，他们还跟 Spotify 合作了，引进了不少视频播客，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流行文化、生活方式、体育、真实犯罪，啥都有。再加上越来越频繁的直播，体育赛事，像马上要来的那个杰克·保罗对坦克戴维斯的拳击赛，还有 NFL 圣诞大战、 MLB 世界经典赛日本站、女足世界杯，还有娱乐颁奖礼，像那个 SAG Awards 美国演员工会奖，还有每周固定的 WWE 摔跤。哎，我感觉奈飞这是想变成一个超级娱乐中心呢，啥都有。
对，你这个感觉是对的，这背后的战略意图其实非常明显。首先，游戏这个市场太大了，他们引用的数据是大概140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这还不算中国和俄罗斯呢，这么大块蛋糕他们肯定想分。其次呢，就是刚才说的互动性，这被看作是提高用户参与度、增加用户粘性的一个新武器。目前他们的游戏策略听起来还比较聚焦，号称是少即是多，主要就做几类，一个是自有 IP 改编，比如之前搞过鱿鱼游戏相关的，一个是适合小孩玩的，得保证没广告、没内购，还有就是搞一些主流的大 IP 授权游戏，比如之前上的那个 GTA 系列就挺火，最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社交派对游戏。
嗯，少即是多，听起来是想先找准几个突破口，做精做透。
对，然后呢，引进播客，大力发展直播，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它的内容矩阵。最终的目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满足你所有娱乐需求的最重要服务，一个一站式的娱乐平台。通过提供更多元化的内容和互动形式，让你有更多的理由留在奈飞，花更多的时间在它上面。
这个目标可真不小。不过嘛，现实中总会遇到点磕磕绊绊。这次财报里就提到了巴士那边的一个税务问题，那个 CFO Spencer Neumann 还特地解释了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起来有点绕。
嗯，这个我帮你梳理一下关键点啊，它是一种叫经济领域干预贡献税，简称 CIDE 的税，这是巴西特有的，专门针对从巴西向国外的公司支付某些款项收的税，它不是所得税，更像是一种交易税或者是服务税，而且不光是针对奈飞或者流媒体行业。
哦，不是只针对奈飞，那之前怎么没交？
之前呢，奈飞跟巴西政府打官司，一开始是赢了，觉得哎，我不用交这个税。但是呢，最近巴西最高法院判了另外一个不相关的案子，可那个案子的判决结果间接影响到了奈飞这个案子，导致他们现在重新评估了一下，觉得哎呀，这个败诉的风险很大了，所以呢，干脆就在这个季度一次性把过去几年，就是从2022年到2025年 Q3 可能要交的这个税都给计提了，这笔钱记在了收入成本里。
所以重点是，这是一笔算总账的过去的费用，而且是巴西特有的。 CFO 也强调说，预计不会对未来的业绩有重大影响。这么听起来像是一次性的财务调整，不是个持续的麻烦吗？
从他们的解释来看是这个意思，他们试图把这事定性成一个经营成本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根本性的财务危机。当然了，这也提醒我们，跨国公司在不同地方经营确实会面临各种复杂的本地法规和税务风险。
这倒是真的，
另外啊，现在媒体行业不是老传也要整合吗？比如那个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什么的，奈飞对这个并购 M&A 这事儿，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会出手去买别的公司吗？
他们的表态，还是比较一贯的，就是说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建设，而不是去购买。他们觉得自己的业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没必要非得去买。当然，对并购的机会他们也会看，但是标准定得非常高。
标准很高，比如呢？
他们会问好几个问题：这个机会够不够大？它能不能增强我们现有的娱乐产品或者能力？能不能加速我们的战略？还有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机会成本怎么样？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
哇，这么多问题。
对，整的来说就是会非常挑剔，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自身的有机增长和投资上。
听起来很自信，但也挺谨慎的。自己做真的就比买别人更好吗？整合不是很难吗？
哎，你问到点子上了。格雷克·彼得斯就提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观点，他说简单的去收购另一家可能也在发展类似能力的公司，并不能轻易的解决那个核心挑战。那个挑战就是你得在内容、技术、产品、营销所有这些方面都做得卓越，这本身就很难。换句话说，买过来可能不难，但是要把两家公司整合好，真正产生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他们宁愿把资源投到自己擅长的事情上。
有道理，整合确实是个大难题，很多并购最后效果都不好。那最后我们聊聊现在最火的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那个生成式 AI GenAI。 那飞怎么看这个？他们会用 AI 来写剧本什么的吗？
他们提到啊，其实内飞用机器学习和 AI 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了，主要是在幕后，比如搞那个推荐算法，优化视频编码，让你看视频更流畅什么的。对于现在大家都在谈的这个生成式 AI， 就是能创造内容的 AI， 像你可能想到的 ChatGPT 写东西，或者 Midjourney 画画这种，他们看到了潜力。尤其是在改善内部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加速创新这些方面，比如说辅助内容制作、优化产品体验、提升广告效果等等。
那这会不会抢了编剧、导演这些创意人员的饭碗？
这个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内飞的口径是 AI 更多是作为增强人类创造力的工具，而不是替代者。泰德·萨兰多斯还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 AI 生成音乐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人类艺术家的音乐不是照样比以前更受欢迎吗？ AI 可以帮助音乐家去探索新的方向。内飞似乎也相信 AI 能帮助他们的那些创意伙伴们更好更快用新的方式去讲故事，但最终做出好作品的关键还得是人。
AI 是助手不是老板，这个定位比较清晰。
对，他们的策略也主要是整合市面上成熟的 AI 解决方案，只会在一些特定的他们觉得有必要的领域自己做一些针对性的投资。
明白了。好了，那这次对奈飞 Q3 财报电话会议的深入解读，我看聊的也差不多了。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对核心业务增长挺有信心，同时呢，在大力推进广告业务，并且雄心勃勃的向游戏、直播、播客这些新领域扩张的奈飞。当然，他们也在面对像巴西税务这种具体的挑战，而且在整个行业的整合大潮里，还保持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姿态。了解这些就能帮你更好地理解这家娱乐巨头接下来的动作，以及他打算怎么继续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心甘情愿地掏定位份。
的确是这样。听完整场讨论啊，我脑子里其实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或者说一种贯穿始终的张力，就是奈飞这家公司他始终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他们怎么才能在追求全球这种巨大规模的同时，又能做出真正贴合每个地方文化的精细化的内容？怎么才能在制造像拳击赛那样轰动一时的大事件的同时，又能持续不断地满足各种可能很小众的兴趣？还有就是，怎么才能在拥抱 AI 这种强大工具的同时，又能真正地保护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平衡游戏。也许你下次打开奈飞的时候，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感受一下，他们在这场平衡游戏里做得怎么样？这些努力是不是真的让你觉得更有参与感，更离不开他了呢？
这确实是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好，那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探索，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下次再见。